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这个是耶稣上山讲的，所以叫登山宝训。那么这一段经文呢，类似的也在路加福音有讲，那里说他在平地，所以说平原宝训。不过这两个应该是类似的，记载的人用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编串的方式，都是神的话哈。天主教对整个登山宝训，包括这八福或九福的解释是很合情合理。就各位，我们继续要看登山宝训，我这等于又是一个稍稍有的一个导言一样，很合情合理，但是不为基督教所接受。我说它合情合理，马上各位就知道，它不为基督教所接受，理由就是基督徒比较相信信徒接祭司哈。我现在说明一下，就是你们当然也都知道登山宝训的教训，其实不止登山宝训教训，在很多地方的圣经里的吩咐，主耶稣的吩咐哈，是就是我们难以接受的，包括这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啦，等等。有人后面还有耶稣其他地方讲的，有人打你左脸，有人给人家打，包括如果要人跟随我，他就要撇弃一切跟随我啊，就是那种极端绝对的要求。那各位，实际上我们看一看，这就包括登山宝训的八福，我们都很难接受，就这是几乎是恐怕是不管是基督非基督最熟悉的一些经文，而且很感动的，像托尔斯泰啊都很喜欢的。但是实在你如果稍稍不要说去实践了，你稍稍多看他一点，你觉得根本不能行嘛，这是镜花水月海市蜃楼，根本太远了，而且好多很多的流弊哈，很多不合现实的这种地方。包括撇弃一切跟随主，包括有人打我左脸，又有人给人家打。当然，我们查这个八福里面没有到这个部分，但是八福也差不多是这样哈。你应该欢喜快乐啊，人家逼迫我们，这都是我们的人性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就我们常常太为那个很感动的那种文字感动，好像没有一点去想到说，哦，你真的要去实践，那差多少哈？根本不但是不可行，甚至很多人觉得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是一个懦弱的态度。那在这个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照我所知道哈，近代我们比较熟悉的，真正想要照字面去遵行登山宝训的呢，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一个是托尔斯泰，一个是甘地。他们觉得在这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人需要彻底的走反对暴力的路线，就和平的路线。我们绝不用任何的暴力方式，不管是别人要强奸你，要杀你的小孩，怎么样，或者是团体的战争，我们通通都不用暴力。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和平之子。各位，我讲到这里可能你已经开始神经被刺激一下了，哦，是这样子的吗？就是我们通常常常活到很矛盾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从来不去想啊。一方面我们是和平之子，念那个什么圣法兰西的祷告，我很感动啊，有人这样我们那样啊，就是仇恨的地方我们散布什么。可在实际的时候，我们也很强烈的希望有报复有报应，尤其是看到报纸媒体的新闻，我们大家都很希望正义彰显，对不对？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我们也不要讲政治上的事，就我们家里也是一样啊，平常也是一样，就是最小到最大的事，我们都希望公平啊。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希望公平公正，包括预算的分配、工作的分配。可是耶稣的登山宝训和他所有的教训，各位你再看，不需要什么学者，你就看一看，只是把你以前被洗脑的那个印象去掉就是啊。这个什么样的人是有福？完全等于是死人才有福啊！我们根本不能有任何的作为啊！当然，登山宝训后面的还有很，就是八福跟后面的宝训那些部分，还有很多我们难以接受的地方哈。所以在近代呢，基督徒对这个就有很多的解释。这解释呢，我其实今天不应该去谈这些，但是我觉得不先讲一点这个，可能我们就不太能够进入里面。我们就觉得啊，这很简单，是很动人，是很棒，是很感动的事，然后我们行起来有点难过而已。其实是寸步难行，根本不可能行的。 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圣法兰西斯，或者是更早更晚都有一些天主教的人士，那天主教就是逐渐把这个呢变成一个规矩，就是基督徒有两种，一种就是这里讲的门徒，第一节讲的门徒，第二种呢就是许多人，就是一般的基督徒。那另外一般的基督徒还有一种，你也可以称为是有福的基督徒。有福基督徒可能跟登山宝训这谁是有福谁是有福有关系，一般就是普通了，一般是特别有福的。有福的基督徒就是遵守登山宝训和耶稣一切教训的。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人家打，变卖一切所有跟随主，身上什么都不带，除了两件褂子一个钱，连钱囊都没有，完全按字面来遵行上帝的话，那种人不是我们一般凡夫俗子基督徒可以办得到。那种人就是进修道院的，那种人就是神职人员，那种人就是神父或修女，就他们两件最重要的事不做。你两件最重要的事不做，那耶稣其他教训好像都比较容易办到了，一个是不结婚，一个是不在世上工作，或者说再简单一点，一个不结婚，一个是赤贫，你一毛钱都没有，你就住在修道院，那就很容易办了。我一毛钱都没有，人要我这个给他，我反正也一毛钱都没有，都给没有关系。我不需要保护我的家人，我的生命都是主的，所以我从来不会有任何的抵抗。那我就是以乞讨为生，然后到各地传扬福音啊，或者侍奉人啊，神供养我就供养我。这种生活，各位，今天也不是没有人想要继续在做，包括天主教修士，天主教那种比较严格修会里面的修士之外，也不是没有人要做，我也不能说这是绝对的错误。不过这种想法就解决了看登山宝训、看耶稣教训的人一个问题，就我们怎么办得到啊？你办得到，这些东西不是给你的，给我们这些一般基督徒就是十诫，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工作、结婚，在世界上按着神在世界上的自然律去进行。那有人打我左脸，我打他右脸，这很公平了。那种特别特别蒙福，就将来天上房子特大的，他们那种人呢，是按着登山宝训，他们是门徒。我说这解释非常合理，也非常好用，就是各位，我想你们都应该哦，原来是这样，那以后我就不要因为什么什么觉得哎呀怎么都没做到了，我就是一个信耶稣得救的人，将来天上房子小小也没关系啦，反正我现在大就可以了。那我说不是纯然开玩笑，就是说天主教这样解释是给信徒很方便，而且也应该有圣经的根据，所以天主教始终有这种圣品阶级，比较特别属灵的是一级，那种比较一般的是一级，那大家都蒙福了，但是他们是比较特别蒙福的。好，我们也愿意，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而且甚至可以很实用，但我们基督教不接受这个，或起码口头上不接受。那么也有圣经的根据，也有很好的神学的根据，圣经的根据、神学根据都是说神不偏待人，神的要求是一样的，神的救恩是一致的，登山宝训、十诫各个都是给每个基督徒的，那这里面的意义、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我们在这里对不起也都不能够去说，这堂课不是在讲这些，只是不稍稍提一点这些，我们实在很难进入这，很难比较更深入进入这些哈，对，也对不起了，你说你稍稍提一下我就稍稍更困惑一点，那也请原谅我，我实在不能讲太多哈。基督教认为耶稣要我们使万民做门徒是无分宣制的，所以登山宝训适用于每个人，每个基督徒，不是只有所谓比较高等的基督徒或者是神职人员，大家都应该这样。那我们接受这些呢，那可能还有更重要的神学理由，就是如果说你要完全照字面接受的是那些属灵的，特别属灵的，而我们一般凡夫俗子就不要那样子了。问题是不仅这个造成了圣品阶级，圣品阶级我们姑且也可以同意吧，更严重的是 就是功德的思想，有些人要拼那个更高分的在天国的。好，那我们姑且也可以接受，因为这你多多少少也都可以在圣经上看到，只是有不同的解释。基督教觉得很严重的就是说，如果有些人要去遵循这些来成为有福的人，有人打我左脸，右脸给他，要跟随主就撇弃一切，那么就变卖所有的，什么都没有，就这样跟随主的话，基督教的问题是，你就算是最高级的、最超级的修士，你办得到吗？那尤其登山宝训里有讲，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最高级的修士也丝毫办不到，因为他不是说你不要杀人，他说你动怒就是杀人。那最高级的修士要凭这个来进到天国，成为蒙福的人，他也是下地狱的，因为他会动怒，再怎么样都会动怒，或者是都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稍稍怎么样的情绪。所以基督教在讲耶稣的教训、讲保罗教训的时候，都不能够不从一个角度讲，就是恩典。各位，请各位注意，而这是我始终觉得我们最容易忘记。你们听我讲，大家都知道了。我讲任何东西都会讲到这个。你不从恩典来进行的话，就完蛋了。你要遵守神的话，你要成为一个有福人，你就拼命的去。好，我就今天开始温柔，我就今天开始连续人，我今天开始谦虚，然后我为义受逼迫，不是？你就越做越累，累到最后，你发现你其实做得很好，你达不到神的标准，因为只有一条跌倒了，你就在众条上都跌倒了。你不可能照着肉体去遵循律法的文字而得救的，这些都是神让我们得救后蒙恩的一些果子。虽然这些恩典没有减少我们该尽的努力，我简单这样说，也就是基督徒说这是给每个人的，我们没有办法在字面上行到这里的每一个字。事实上路德还很强调那些，当路德是在托尔斯泰之前了，前很久了，像托尔斯泰或很多人看到登山宝训很感动要去遵行，甘地没有说要很一个字一个遵行，但他最少说我不施行任何的抵抗啊，这个我可以同意，但是那就并不是耶稣所有精神。耶稣说不仅身体上不抵抗，心灵还是对你的仇人做各样的祝福和爱，那些都不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其实那些相信这种叫做绥靖主义 pacifism 哈，就是不动武力的啊，就是不用武力，任何时候是不抵抗的。马丁路德金恩也是多少是走这条路线的。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去做的话，你会发现你根本还没看，你可能连圣经、连耶稣的话看都没看完，因为你到后面看到耶稣的要求不是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给他打而已。不是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二里路而已，他里面强调是你心对人家有没有爱。各位，你行动上你陪人家走十里路也办得到啊，你走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哎呀感谢甘心喜悦的，那我觉得天使都办不到吧。因此登山宝训路德就很强烈讲，登山宝训就发挥了一个最可怕的功能，定着全世界人的罪。你以为你很圣洁，你要不要看看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你稍稍一碰你就跌倒了。所以这里的登山宝训实在让我们看到神的标准有多高，而我们不可能达到，而神又要求我们达到，我们多么需要耶稣的救恩、圣灵的同在。那其实这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哦，这我知道了，就是那你早就知道了，但是在应用的时候你不知道中间有这么多的过程。虽然如此，我们又回到天主教的观点，就是的确照第一节讲，耶稣好像有意避开群众，我不要跟你们讲这些。那我还是照基督教观点讲，这个话是给每个人的，因为神要我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是没有错。但是这里面有它的过程，也就是说神的确让某些基督徒，那我们不管说是譬如说这个团体里面的小组长啊或者什么，你可能比较在，对不起我这样说了，在属灵的事上迈进的快一点，那么那你可能就是跟着耶稣一起上山的那批人。这个上山你们大概喜欢追求什么灵修神学，大家也知道这些都常常是 从中世纪到今天的那个特别追求属灵的一些大家喜欢的经文啊，上山之药啊，因为这通常是表示灵性上阶的这个过程。我承认主给我们的教训，包括登山宝训，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不是特别基督徒的。但要每一个基督徒在领受、明白和实行的时候，也是有些基督徒比较先一点、快一点的，多得到一点，然后再跟别人分享。当然，这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次序，前前后后变化都有。所以，各位，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可以说是门徒，就叫他到他跟前来。对，天主教解释非常简单，就是那种特别属灵的人。各位，这里当然还可以再分阶级喽。啊，到他跟前的，离他最近的，那大概是莫大拉的玛利亚，然后其次的是什么？第三是西门彼得。天主教都很喜欢分这些，也有他的道理吧。不过我们基督教基本上不同意这样，就是我们也同意我们。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们在实践的时候，有人这方面的果子，那方面的果子结得多一点，快一点，早一点，当然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人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那这十一幕就第一节看起来是有点叫我们气馁的话，就是耶稣撇弃了一些跟随的人，他看到这么多人来，他知道这些人还没有 ready去领受这些，他就避开他们。这不是耶稣第一次，你看过耶稣有很多次看到群众就要躲起来了，但是就有一些人特别跟随他，好像他就把私房菜拿出来给他们一样。但你在马太福音里福音书都可以看到，当耶稣把私房菜拿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吃，通通都不懂，就是要懂真的得后来圣灵的光照哈，让他们五旬节以后哈。那我们在这里领受啊，我们恐怕也需要去想到门徒听的时候是何等的困惑。那这里实在很宝贵，实在我看了也是非常感动，我在讲的时候也很感动，我也觉得我根本没有资格去讲，我现在听耶稣讲还来不及，我还能够分享吗？但是也许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有些把自己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然也是看了很多的书，很多前人给我的帮助，也包括诸位在内。第二节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我也要再说一下，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惭愧，我们的不好意思，我们能说不能行，就听到很多的这样的说法，神学家很喜欢讲这些，教会领袖、基督徒也很喜欢讲这些。我们不要再讲了，我们要多做，我们要多有爱的行为啊、哦！各位，这些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些正确的教导在前的话，我认为呢极错误。我们就算很多事做不到，就算尤其我这个做牧师、做老师的。是常常不敢教也不想教，就是被控告的很厉害。我是常常这样子，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你做不到这件事你就不讲了。那父母很多事做不到，他就不跟小孩子讲吗？当然讲了也许也会脸红，小孩子也会翻旧账，而你当年一定也是怎样怎样啊？对了对了，但是爸爸是做过这个错事，但是这样跟你讲不是假冒伪善，而是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辙嘛。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做不到就不把恩典真理讲出来。所以耶稣开口教训他们，我顺便提一下，也许在这个教会你不会多看到，但在很多教会、很多神学院很流行这样讲法，就是不要多有什么教义啊、教训啊，我们生活中活得美好就好了。如果没有正确的教导，活得美好是不可能的啊。这在神的一般恩典中会有一些外在的好，但是那不是神终极喜悦的哈。好，在第三节哈，对不起，第二节我也还要再说一下哈。就整个这个场景的描述来讲，耶稣的确对这些门徒是有一些指教的哈。这里的动作。叫我想到擘饼的时候圣餐的时候动作，如果说再早一点的时候，圣餐的动作和洗脚的时候动作，圣经都描写得非常细腻。洗脚的第一个动作是要离席， 第二个动作是站起来，第三个动作束腰，第四个动作端水，第五个动作弯腰，第六个动作洗脚，大概是这样。波饼的其实宝宝讲的第一个动作领受的，第二个动词是被卖，被卖的那一页，第三个是举起，第四个是拨开，然后再说啊，然后你们传，你们吃，这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意义，有些仔细一点教派都要重演一次的。这里耶稣是上第一个看见，然后上山，然后坐下，他在等候那寻求的人过来，然后门徒来，显然他是看到该来的都来了。耶稣不是每次都这样，耶稣有的时候在非常混乱的场合里面讲的，一大堆熙熙攘攘进进出出的，我也不能说哪一个就一定好，哪一个就一定不好，但是他对这些门徒显然有很多的关注。我也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把场景回到2000年，你在山上，你们正避开一群群众，你们的主避开一群，然后你们跟着他上去，然后他坐在那里等你们。我们通通都预备好了，刚才领会的也有讲预备好了，他就开口。那我们当然也想到圣经里面旧约就有这样一些话，后面也有讲他开口把创世以来的奥秘讲出来。教训如同我刚刚讲的，不能轻看教训教导，虽然我们教导人常常是有假冒伪善的嫌疑，是有能说不能行的嫌疑啊。第三节啊，这是我们的重点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先讲有福。有福这个字呢，有那种称赞，其实 bless 就是称赞嘛，称赞歌颂的意思。各位，那有的圣经英文圣经翻快乐，哦，这种人真快乐啊，那比较庸俗一点， happy are those who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比较庸俗一点。不过这个并不是很简单的字眼，这个有福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约，什么是一个有福的人，诗篇第一篇不是讲什么是有福的人，你也可以对比的什么是有祸的人，我告诉你们谁谁谁有祸了，有祸了。那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也只有这两种人，你们这被咒诅的，你们这蒙蒙我父祝福的，就这两种人。那在我们我想古今中外也都在讨论什么是一个有福的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就在讨论什么是 happiness， 当然这个字的翻译又不太好翻译，什么是快乐的人啊，这可以讲几千几万本书了。那种悲观的哲学家可能很真实的就会说，活着的人不会有福的，人只有死了以后才能有福。但是这个很悲哀，看起来很开玩笑的答案也很真实，包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体会，活的时候劳苦叹息太多了，我们很难说一个活着的人是有福的。事实上我们基督徒不也会说，你是不是有福的人取决于你是不是真的在神的国度里，你真的在神的国度里也是你到死了以后才知道，你现在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吗？太多包括世俗的讲法都很明智的提醒你，你今天觉得有福，明天觉得你有祸，今天觉得你这一生幸福，明天觉得你这一生悲惨，我们情绪会改变的。我又是用我们一般的背景来简单提一下这段话，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在追求啊，我有的时候也会提一下文学上人在追求一个有福的地方 Atlantis、香格里拉桃花源，比较个人的青鸟，那就是童话里代表幸福的，或者是长生不老等等，人在追求这些，人也希望可能从财富名利等等得到的有福。我们用很庸俗但是很通常的讲法，有钱的人有福了，对不对？这很正常，我们先不要批评这些，我们就用我们人性讲，有钱有福，长得漂亮人有福等等。哦，我们当然也，我就不能不提醒，在圣经里面包括在这一段里面，你可以跟圣经其他地方对比，你可以去找，如果请那些有原文专家在找， 有福的是哪些经文？哦，可能有上百条以上旧约新约，有祸的也有上百条以上。啊，耶稣说什么样的是有福的？是幸福的，是快乐的。先把答案讲出来哈。我答案不要先说是虚心的人，什么是有福的人呢？我们再用我们自己的环境来讲，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有福？不要回答我，我只是让你去想一想。有钱嘛，当然有钱也有很多的流弊。健康嘛，健康也可能有很多的流弊。塞翁失马的故事听过吗？腿摔断了反而是免了死亡之祸啊。健康不一定是有福，有钱也不一定有福，漂亮也不一定有福，不过我们基本上还在追求它。那如果是这些，我们当然也就很遗憾，那这绝对是短暂的，十年二十年不可能很长有。那人间有长久的福气吗？可不可以再从一个角度来讲，不仅是个人的健康，个人的快乐，儿孙孝顺，晚年手里有点钱，对不起，这应该也很现实哈。这个是有福，可是慢慢我们也会发现，你个人的幸福甚至家庭幸福还不太够有福，你希望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这就有些人为什么喜欢像我认识一些人喜欢住在美国的南部，虽然比较土比较乡下一点，但是整个的环境呢很和善。以前在我不只看过一个人这样，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在美国的时候很小一件事，美国很多地方没有篱笆的，就根本没有任何的屏障，你家跟邻居就是根本就是相连的草地，没有任何界限，那最多说这条树到这条树大概是我家。各位，美国剪草是很头痛的事，院子很大，我不止一次我自己也经历过，邻居剪草的时候特别到我的境里多剪一点，而且那个杂草一定帮我清过去，就他多割一点，各位多割一点，那一点点一条下来可能就20分钟。哦，我在想我们今天这么斤斤计较，哇，那可能是不知道，我一分草都不帮你割。还有树叶掉到邻居家里怎么办？邻居家的树叶掉谁捡？还有果子掉到别人家怎么办？哎，各位，我是认为一个有福的人是住在一个善良的环境里，人没有那么计较，人很乐意帮助人，人很乐意帮人多做一点事，那就不是你个人的幸福快乐而已。我这样讲你们能够懂吧？就是你最有钱，你住在最好的区，但是你处处房间来抢你，要来杀你，邻居都跟你斤斤计较，不打招呼，这不是一个很快乐的、喜悦的、平安的地方，是一个更大的环境。圣经里就用天国来描述，天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移民到美国，哦，好有福，你有移民去了。现在我们不会这样说的，因为台湾也很不错。澳洲比较好，加拿大比较好，纽西兰比较好，或什么地方比较好？天国比较好。一个住在天国里的人是有福的。不过天国是什么？那我们马上想到就是天堂，死了又上天堂。那这一讲，各位，对不起，我时间要到了，第一个字才开始讲，我们。我都希望说明这个实在太丰富了，我没办法讲的那么简单，我应该可以讲那么简单，我没有那能力。你喜欢住在什么地方呢？你的幸福只是你住在亿万豪宅吗？你的幸福只是你拿 LV 皮包？你的幸福只是你的孩子是哈佛的吗？你的幸福只是你老公是 VIP 吗？你幸福是你希望你邻居也很好，你幸福是你开车下大雨到什么地方去 grocery， 人家对不起，不是 grocery， 就是你去杂货店，人家会帮你提一个东西，下大雨你拎着东西有人帮你提一个东西，有人会很友善的，不是要顺便抢你的东西。你希望去的地方，你打开电视不是那么多八卦，哥，我们在追求这些，从人出伊甸园就在追求这些。事实上我不知道人在伊甸园里面是不是就在追求这些，因为伊甸园里有一条蛇， 你在圣经里好像看到从逐出伊甸园以后，最多我们想到就是有个方舟让你躲一下风雨就好，有个帐篷亚伯拉罕让你躲风雨就好了。到慢慢慢慢，当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比较听到，当你说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在咒诅的时候已经给他们了一个女人的后裔要带来的福气，所以其实天国的福气是借着天国的君王带来的，有福还是因为你认识一个人。所以其实如果你看到这些没有看到耶稣，就还是没有看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一个把神的国度带来，虽然在创世纪中不大清楚，但是有讲这个你的子孙会叫万国万民都蒙福。这个观念到了摩西的时候就更清楚一点，好像以色列要成为一个使大家都蒙福的国度，这国度好像是神的国度。更清楚的就是大卫的时候了，大卫是一个君王，君王就一定管一个国度，国度就一定带来幸福快乐。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更具体的实现这个，因为所罗门是和平和公义和富裕之君。而各位，这三个都常常在人间不能共行的。富裕常常就为富不仁了，就富裕常常就很残暴了。富裕又能公平，公平又能够就是有正义了，又有平安，这些都不容易。所罗门好像有限度的达成这一点，但是我们也知道，就算在所罗门时候的公平、正义、富裕、和平，通通也只是非常局限的代表性的。民不聊生在所罗门的时代也有，要不然国家怎么这么快就分裂了？要不然怎么他死了以后，他的百姓有大批会跟新君说，你父亲叫我们痛苦，请你放手。所罗门时候也不是很幸福的，后来国家亡了，后来他们被掳了。在预言他们被亡国的时候和他们被掳的时候，先知里面一个是以赛亚，其实很多，一个是以赛亚，一个是但以理，好像特别提到以色列国度的复兴。这个国度的复兴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是在耶和华的山上，那很幸福，狮子跟绵羊一起玩耍，毒蛇跟小孩子一起玩耍，在我的圣山上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另外一个特别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讲到，有一位像人子的坐在永恒的宝座上，就是那个都是在预言神的国度。所以以色列很盼望这个国度临到，这个神的国度，神国的观念跟末世的观点要连在一起，因为末世本就是讲神国的临到。各位，你听了这些，然后以色列是一个长期亡国已经那么久，被打压被异族统治那么久，郁郁不得志，神给他们应许那么好听的，你就可以知道在耶稣之前就有好多冒牌弥赛亚，之后也有，今天也没有停过。但你大概可以知道，当施洗约翰去约旦河施洗的时候，宣告天国近喽，你们要悔改，是大批大批人去，因为大批大批人觉得我太痛苦了，我要等候上帝给我的国度来到。那当然耶稣来了，特别在后来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宣告我就是那个对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包括他的门徒通通失望了，因为这个天国之君这么窝囊无能，被钉死了，这些我们都以前讲过了。我只想回到这里讲，天国是他们的。耶稣把那个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每一个，不管是你要身材上好，或者是儿女有成就，听起来很庸俗的，或者什么将来永恒的属灵的福气，或者我们讲到的善良和气，通通包括在内。因为神的国度的丰富，不是只有所谓的属灵的、物质的，各样的都有。这国度已经来了，我们不能说在亚当夏娃之后就没有，有。但是始终是以色列这个国度呢是比较预表性的，然后到耶稣这个时候是比较更清楚的，然后耶稣复活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就更清楚。所以天国在今天可以也可以讲就是教会。所以讲了这么多， 天国是他们的，你们都没有福啊，教会是你们的。当然这个教会又有有形和无形之分，我们也不去讲这么多了。谁能够进到天国，谁能够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享受永远的福分，这里说是虚心的人。那你们也知道路加福音讲是贫穷的人，这里原文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也简单的说，不是贫穷人自动进神国，自动进天国。你当然也想到耶稣说人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甚至看都看不到，这些都还要跟神的恩典连在一起。你能够进到神的国，我们这些你都跟现实连在一起。你能够成为美国的公民，你要有什么？有钱的人有福了，因为有足够的投资就可以申请绿卡。你有什么专业的人有福了，你就可以申请专业移民等等。你要到一个好的地方，有一个很悲哀的事，你要到好一个地好的地方享受，你必须自己已经相当好。对我们不好怎么办？妓女怎么进神的国？你记得这句话吗？妓女和税吏比法利赛人更早进神的国。这些都必须跟耶稣给我们永远的救恩连在一起。这国度是信靠他人得到的。这里我认为虚心就是那种谦卑的信心。贫穷的人不一定自动进到神的国，但贫穷人常常会觉得自己的可怜和缺乏，所以神的国常常就是为他们预备的了。这些也可以跟前面的就是以赛亚书连在一起，虚心痛悔，虚心甚至也可以跟悔改连在一起。一个有福的人，神喜悦的人，是觉得自己有祸了，得罪上帝了，什么都做不好，而寻求神的恩惠的人，这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就是皮相一点的看，这些都很好解释啊，虚心嘛，客气一点嘛，谦虚一点，不要骄傲，这种人就进神的国，这很好解释。但是我刚这样解释，你就知道不排除这种比较浅的解释，但里面有很深刻的，就是虚心不只是谦卑，不仅是客气，虚心是看到自己的罪孽的深重，而且看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这样人能够领受，你可以把这些跟我刚刚讲的耶稣说哪些人先进神的国，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连在一起。哀痛的人，这个哀痛的人恐怕也跟以赛亚书里面很多地方是有关系的。这哀痛是通常指着以色列王国被掳的时候那种为自己过去得罪上帝的哭泣。哎，我们得罪上帝以至于这么糟糕，所以虚心跟哀痛其实本质上是一致的，就在神面前忏悔，这样的人会得到安慰。那如果你对比的来看，每一个福气跟另外一个福气其实都是相同的，只是不同的表达方式。在神国的人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会被安慰的，安慰这个字恐怕也可以包括鼓励。安慰是比较消极的，我太痛苦了，鼓励是我好像还要积极向上。一个为自己做错的人有福了，他会得到鼓励和安慰。各位，你再想到这些，如果只是一些很简单的道德诸子之家格言的话，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些是告诉我们有一位奇妙的救主，那不就有极大的意义吗？你的安慰，你进到神的国，你得到力量，是因为有位主 care 那些虚心的人， care 那些哀痛的人， care 那些在他面前诚实看到自己糟糕败坏而主有那么多恩典的人。好，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再说这几个每一个条件，好像的条件和好像的结果其实都是平行的，所以虚心的人可以几乎等于哀痛的人，可以几乎等于温柔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几乎可以等于得安慰，几乎也可以等于承受地土。当然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从世俗来讲，承受地土人绝不是温柔的人。各位，谁能承受地土呢？谁能得到地土？两种人，一种是炒地皮炒得早的人，对不对？另外一种是杀人杀得多的人。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土地的，起码在19世纪以前的历史，就是你能杀人， 名将了，一将功成万古枯木。你可以把别人土地不会长的，你一定要侵略别人才拿来的。承受地主人就是能杀人的人。那用现在我们不用杀人，我们就用眼明手快嘛，每个人都有了后世之名。当年如果这里买了，现在就怎样了？你总是卖人家一步或一百步的，所以谁能承受地主？世界上是强悍的人，这里说温柔的人。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想到以撒承受的地主，以色列这个民族承受的迦南地主，亚伯拉罕承受的，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是神的应许。所以这温柔是指一方面对神的话语的信靠，一方面指到我们得到了以后不骄傲的态度。这的确也有点道德意味，不过我们也同时不能忘记，承受地主也是那些勇敢刚强的，包括愿意进到迦南地的迦勒。勇敢和温柔是并不冲突的，只是在这里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尤其是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得到安慰的时候，常常马上要被提醒一件事，请你不要心高气傲自大，继续柔和谦卑的扶持人，神能够把更多的恩典给你。